家人们平安。自从感恩节开始，我们开启了每周四生命见证系列，上周开始刊出玛利亚姐妹神从心灵深井重建的恩典旅程童年篇。今天来到她青年时期的寻爱之路，被天父寻回的故事。这一段十分真实也极其细腻的生命旅程，从破碎走向寻求，再从寻求走向被爱触及的道路，没有迅速翻页，而是多年累积的眼泪、困惑、孤单、渴望，直到忽然被光照亮的生命轨迹。从童年到青年，他走过被忽略、被误解，他努力向上，努力坚强，努力活成别人眼中的好孩子，但灵魂深处始终有一块空着。直到某一天，他听见有人唱诗歌讲，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，他爱你，他愿意帮助你，使他多年的坚强完全融进天父的手，跨越岁月把他拥入怀中。我们就以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开场，一起来聆听他的生命故事，追寻之路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马太福音五章十节。
各位微牧的家人们平安，我是玛利亚，今天要继续分享我的生命见证，从童年走进青年时期的故事。高中时，疼爱我的姥姥姥爷渐渐年老，已无法再支持我和妈妈的生活。为了能继续完成学业，我不得不拿起笔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，希望他能重新关心我，承担责任。后来父亲真的来找我，他看见我时神情中充满了亲切与惊喜，不停地笑着说我长大了，我却感到十分尴尬与疏离。他邀请我参加爷爷的葬礼，但我拒绝了，以下午考试为由。因为从我小时候父母离婚后，爷爷见到我都不认，我心里仍有隔阂。还有一次，父亲来我家看我，他就是坐在那里，我心里却觉得十分烦闷，忍不住问他，你什么时候走？他听后非常生气，转身离开，再也没有回头。妈妈责备我不该这样对他，但我心想，我对他怎样都应该，当初给他写信低头，只是因为我别无选择。我考上的大学离父亲的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因此大学期间我们常常见面，也多了不少沟通的机会。父亲会请我吃饭，给我买衣服，带我外出旅游，只是我心里总觉得跟他不太熟，距离依然存在。父亲看我成绩优秀，懂事又上进，觉得很光荣，特别是在家族里提起我时，脸上总是带着骄傲的笑容。那段时间我也见到了我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关于过去的事情，我和父亲曾有过一次坦诚的谈话，他说自己早已想脱离那个家，从此不愿与任何人联系。而在他看来，后来的弥补工作他做得已经很好了，他用持久的热心和关心试图融化我这座冰山。然而进入到大学后，我的心里却常常觉得空洞，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校园的长椅上默默流泪。我想念母亲，却又不太敢想，小时候我一心想逃离她的掌控，如今没有她在身边，反而感到非常的孤单。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，自习结束后，我走在 宿舍的路上，一个很温柔的学姐拿着一个单张问我，你想了解一下基督教吗？我答应了，心里突然觉得很开心。那时我是班级的团支书，也是整个专业第一批的入党积极分子。然而因为参加了一次学姐邀请的圣诞节活动，我被取消了入党资格。后来回想起来，应该只是被撤回，并没有正式留下开除党籍的记录，这也是我心中感恩的地方。指导老师对我说，那是一个来自韩国的邪教。我十分困惑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，并不是因为失去了入党的资格，而是因为在那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爱，那种被温暖、被接纳的感觉。我心里想着，那是我一直想追寻的爱，怎么会是假的呢？那年寒假，我把圣经拿回家，偏瘫卧床不能说话的姥爷一直在骂我，因为我家没有人信耶稣，他们供奉菩萨但并不虔诚，觉得这些都不靠谱。大学寝室的女生都觉得我很正直善良，大一开始都要拉着我一起上晚自习，一起玩什么的。后来他们一个一个的谈恋爱了。我由于从小生活的环境过于纯净和简单，一则对于这些事情很木讷，认为很多男生帮助我是因为要支持我团支书的工作，以至于别人暗恋我我也不知道，还把喜欢我的男生介绍给我寝室的同学。二则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跟另外一个人谈恋爱和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这样倒也免去了许多的麻烦和伤害。当我大四明确保送研究生之后，我小舅跟我说可以开始考虑人生大事了。研究生一年级，我22岁生日那天，在英语社团活动里第一次遇到了同为研究生一年级的一个男生。当天社团活动结束的比较晚了，社团团长让他送我到女生寝室楼楼下。这位同学并不是我理想型，也看起来很无聊，大学里那么多喜欢我的男生似乎都比这个好一些。但是18年过去了，这位男生成了我的老公、两个孩子的父亲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他并不耀眼，但是却用赤诚的心和舍己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。研究生毕业，我跟随他一起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工作，作为人才引进，落户、安家、结婚，这似乎是逆袭女主的剧本了。但是无论是气候、环境和工作，我都很不适应。当时我极其依赖老公，甚至他去上班我就会哭，然后他就二话不说跟领导请假陪我，没有一句抱怨。那个时候我写很多伤春悲秋的日记，我总是不可避免地跟我的父亲产生冲突，我觉得自己有问题，但是又不知道哪里有问题。于是我开始在公司找企业 EAP 进行心理咨询，这些咨询师听完我的故事，甚至不知道如何回应，说我没有问题，很钦佩我之类不痛不痒的话。最后我自己开始学习心理学，想要解决我的问题和困境。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，在心理学班级上有一位女同学是基督徒，她当时稳稳当当的状态让我觉得很棒。虽然她当时没有工作，但是感觉也很不焦虑。她邀请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参加圣诞福音茶会，当时台上一个姐妹唱，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，他爱你，他愿意帮助你。而坐在台下的我眼泪就一直流，控制不住的啜泣，我感受到一股力量对我极度的爱、包容和认同，仿佛在说，孩子，我都知道，仿佛我这一路的风雨上帝比谁都懂，他比谁都难过。我永远记得那个晚上，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我不知道上帝真的存在吗？可如果不存在，这份认同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感受到过，哪怕是受过专业辅导的心理医生。此 1984年5月，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个人救主。在那找寻爱和真理的漫长岁月里，感谢自己一路风雨，终于投入了天父的怀抱。那一刻，所有的苦难似乎都值得了。路加福音11:9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回头看，发现天父爱的深沉超过了我的想象，看似是我一直在找寻上帝，找寻能填补我内心空缺的那一位神，实际上神也一直在找寻我。他派遣了天使姐妹跟我一起学心理学，后来这位姐妹告诉我，当时还有一个心理学培训机构在选择，那个机构更专业也更大，但是他祷告了3次，神都让他来我们共同学习的这个培训机构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相遇，以至于我可以被上帝找到。信主很多年后，我听到这件事，瞬间被神的爱感动得痛哭流涕。那个最开始觉得不合适的人，却是上帝为你配的最好的伴侣。当时看似不好的经历，却成为转机和生命的祝福。有时候在没有答案的时候，依然相信总会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当我们聆听他的故事，我们会发现，常常我们以为是自己在找神，但其实是神一直在借由各种方式寻找我们，向我们显明他的爱。他透过人，透过环境，透过安排，甚至透过看似不合适的人，一直在领我们往爱里走。人的故事从来不是直线，而更像是一条被上帝反复修整、细心织补的道路。每一段弯路，每一次眼泪，每一个看似偶然的相遇，如今回头看，都像是天父提早放在旅程中的路标。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之前，他已经在呼唤；在还不会祷告之前，他已经在回应；在以为自己只是努力活下去时，他早已在编写被爱寻回的剧本。这篇见证不是大起大落的神迹故事，而是一条被温柔守着的成长之路。
寻找的一直是你， 到过，你没有放弃，等我开口的那天，你已经在门后回应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带着深深的敬畏与感谢来到你面前，为玛利亚姐妹的生命故事献上感恩。你看见她在童年里的缺乏，也看见她在青春里的孤单，你看见她压抑的眼泪，无声的呐喊，以及那些无法对任何人说的渴望。主啊，谢谢你一直陪他走过那条漫长的寻爱之路。当人所给的爱不完全时，是你亲自成为他的满足；当他在人群中感到孤单时，是你悄悄靠近他的心；当他觉得自己必须靠力量生存时，是你安排天使般的同学，使他一步步走向真理。你在流泪的夜晚摸着他的心，让他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。主啊，这一切都是恩典，都是爱的轨迹。天父，我们也为每一位正在聆听这段见证的家人祈求，愿这篇见证唤起他们心里那份渴望，那份柔软，也让他们再次看见天父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旅程。愿每一位聆听者都能被这份爱触碰，若他们仍在寻找爱，愿你让他们遇见你；若他们感到孤单，愿你的同在成为他们的家；若他们在人生中迷路，愿你亲自来寻回他们。愿你的爱临到每一颗心，愿那渴望的能说，在漫长的寻找里，我终于被天父寻见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